这一年去，我自己看到上帝的手啊，有许多新的作为。我过去看到一些大城市中的新兴的家庭教会，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的啊。虽然有一些连接，但是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几个教会。但是这一次我听到，光是上海这样啊，就借着去年的四川地震啊，家庭教会几十个教会连接起来啊，不仅奔赴现场去赈灾，这时候他们就开始了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可贵的同工的联祷会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看到上帝的作为啊。这是我在温州在侍奉的时候，我也看到在城乡结合部过去的一些的教会，他们竟然开始啊进到城市的中间，开始做起白领阶层，做起那些工商人士以及大学生的这样的建立这样的教会。所以我是说，在这些教会中我有服侍的时候，我就会感到跟我们北美的整个的形态似乎非常的相像。我里面有一个感动，盼望弟兄姐妹从今以后，你们回到自己老家要去探亲的时候，盼望你们去祷告，看一看神怎么带领你到那边，在你家乡已经兴起的聚会。我盼望我们能够把见证带到那边，也在那边借着服侍把那边弟兄姐妹的见证带到我们中间啊。其实每一次到他们中间去服侍的时候，不是是我们去服侍他们，乃是他们来服侍我们啊。当我们走进一个被神的灵所充满的聚会，你真的会感到整个人都会被烧起来。每一次回到国内家庭教会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都很会祷告，我就知道这是他们为什么灵命火热教会复兴的根本。不少的教会他们每月都有禁食祷告，都有通宵的祷告，特别是温州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祷告，每一次聚会的祷告不是牧师你做了结束祷告就好了，他们每一次祷告都是对整个信息的一个回应。在这次跟大学生的培训中，如果今天是一个最后一场的话，他们这个祷告的时间大概有40分钟啊，他们就对信息开始回应，带着祷告唱歌。哇，我真的看到这个圣灵就是一波一波的在做这样的工作，连学生们都是如此。后来这些同工告诉我，他说我们温州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温州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个传统啊。那这次我到温州主要是服侍一群的大学生，他们也一样很会祷告啊。4天下来啊，我跟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啊都成了啊非常好的朋友啊。原本我去的时候我的心里感到压力比较大，我跟他们相比是两重的代沟啊。我的孩子都比他们大了，这不说我10多年来一直在北美，跟他们彼此的交往觉得相距很大，所以我内心压力很大，我怎么来服侍这一群的弟兄姐妹。但是很感谢主，上帝的恩典在，以致我跟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相交啊。所以我就想说，我跟他们讲说，这次我回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会觉得我比过去更年轻了，因为我每一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啊。那未来的一段日子里呢，我会借着讲台陆陆续续会将回国侍奉中所见所闻来与大家分享。那今天的我的信息呢，仍然停留在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啊。其实怎样祷告还不是讲的，怎样祷告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去怎么做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不仅学习耶稣关于祷告的教导，也在我们祷告生活中有实际的操练，就像国内的弟兄姐妹一样。我在短宣之前，我曾经用2个主日的时间详尽的跟大家分享了主导文，今天我要来分享除主导文之外，耶稣对门徒教导的怎样来祷告啊。今天会有跟大家分享2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1章9节到13节。第一段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好，耶稣在这段话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生养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地上的父亲，同样天上我们也有一个赐给我们生命的父亲。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父亲爱我们，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他的儿女，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就不会，我们求饼他给我们石头，我们求鱼他给我们毒蛇，我们求鸡蛋他给我们蝎子。耶稣的结论是什么呢？耶稣的结论是，我们地上的父亲尚且如此，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所以耶稣这是告诉我们，在问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为什么今天仍然不喜欢向天父祷告，不愿意向我们的天父祈求呢？我们都是一个被生养的，都曾经享受过父母之爱的。每年我回国展亲的时候，我都会顺道去看望我的父母。去年我的父亲知道我买了新的房子，他就对我说，你需要不需要钱，我给你2000块。我就笑起来了，我意思说，老爸，我应该还多给你点钱，怎么你要拿钱给我？他以为我觉得不够，那说我拿5000给你。我想到差不多30年前我们结婚的时候没有房子，我的父亲就把他自己的房子啊，一间家里好像是最好的他的睡房让出来，让我们做结婚的新房。他自己呢和妈妈就睡到了只能猫着腰才能踏入的阁楼中。我在想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没有话说的啊，梅影师母啊，他在生 Samuel 的时候已经是半个沙拉的年龄了，好像是一把老骨头了。但是他想到，如果生养孩这个孩子的时候要打麻药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或者是其他，所以有副作用，所以坚持要用自然生养啊。我看他生的那么样的累，我真的怕那一天他死在产房里啊。第二天他的人全部变了颜色，原来是因为用力太过，整个浑身的毛血管都是血点子啊。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这样的讲说，父母的舍命之心、舔犊之情，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耶稣的话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别人，他既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也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父亲，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应许总会是带着一些的疑惑，带着一些的保留。比如说，当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每当我们听到耶稣这样应许的时候，我们心里或许也会说，这可能是说说罢了吧。其实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若向他祈求就得着，向他寻找就寻见，向他叩门就开门，那首先还不是因为他作为上帝的大能，乃是因为他作为父亲的慈爱。圣经说，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那是因为赐下应许和成就应许的不仅是全能的上帝，他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而且父亲是以爱子的牺牲来成就这些应许的。我们的上帝作为一位父亲，他是会听他儿女的祷告的。上帝作为一位父亲，他也是愿意成就自己对儿女们的应许的。耶稣不要我们做什么理论上的分析，他只要我们按着人的常理，按着人的常情向天父祈求，向天父祷告就可以了。就举我们自己祷告的例子来说吧，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时候开始聚会的？开始正式聚会的07年几月？07年的9月开始聚会的。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在这之前祷告中定下这个日子的，你们在信心中，我自己看到你们的胆子非常的大，那时候你们还不知道牧师在哪里，你们就已经向天上的父亲说，即使没有牧师也要在07年的9月出来执堂。我是在加州看到你们教会的网页，看到你们的执堂的一些计划啊，所以我在说， 就是因为天父的慈爱，他成就了你们的祷告和应许，他兴起环境，也让我有机会知道你们的需要和意向，让我在加州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来到你们中间，让我为你们的职场意向祷告的时候，我的心里有初恋的感觉。我后来想说，其实这是神在做奇妙的工作，不仅我有初恋的感觉，连你们也有初恋的感觉。我是5月18号，记得07年的5月18号我第一次来到你们中间来面试的。我来到你们聚会中，看到你们弟兄姐妹，我的心里就有爱在里面啊！我记得那一堂的信息是说耶和华的心极其火热，我告诉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神的心极其火热，他为着耶路撒冷，为着西安，那我们的心就不能继续冰冷啊！我知道那一天的晚上，其实你们就爱上我了啊，连我的孩子也是一样。当我聚会出来，他从来没有来过 Austin， 我出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爸爸，我今天晚上不跟你们睡在一起了。诶，他已经找到小朋友了，结果我在这边四天，他两天都睡在别人家，最后三天四天还是我把他叫回来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那个五月份的 interview， 我真的是感觉好像我们彼此初恋中啊有来电的感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今天我们不要在神的意象中失去起初的爱。我盼望今天我们回头看，在两年前的这个奇迹中，我们不仅要看到神成就大事，更要看到神天父上帝在恩典中的慈爱。我们不仅要看到神的大能，更要看到恩典中的慈爱。我还记得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啊，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聚会，不仅是在九月，而且是三个九。什么是三个九啊？是什么？九月九号，还有什么？九点钟，非常的奇妙。本来你们只想到一个九，就是盼望07年的九月，就是出来职场，结果竟然是那样的巧。我记得就是九月九号的九点钟，我们在 HCBC 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的聚会啊。那是我在想说，神是让我们记住啊，作为父亲对我们的慈爱，也让我们记住我们作为儿女的需要。如今两年过去了，在这两年中，我们蒙受了神极大的恩典，当然啊，我们也面对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今天尤其是如此啊。我甚至看到在我们聚会中，弟兄姐妹似乎也有一些的疲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再切切的向我们天父祈求，好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他天父的大能和慈爱，就像两年前我们所经历的一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凡是把神当作父亲的人，那人必得神儿女的福气；凡相信赐应许的是天父上帝的人，那人就必得应许中的福气啊！我这次到了上海，到了浦东啊，在三林教会和啊这个教会和许多的啊大陆的城市教会一样啊，他们一开始就紧紧抓住了上帝赐下的应许啊，抓住了啊。不仅抓住上帝的应许，也抓住了赐下应许的上帝啊！他们的带领同工叶弟兄，他们一家是从去年六月份啊就搬到啊浦东去的三林堂的。他那时候就求告上帝，他说在他们那边有30000户人家的这样的一个小区里面，竟然没有一个聚会点。上帝的心意一定会在那里建立教会，所以他告诉我说，在07年的6月23号，他们把房子装修完了。6月29号，他们就开始了第一次的聚会。这一次我又到他们中间啊，他们已经有差不多有30-40个人在聚会了。他告诉我说，许多人在这个新兴的教会中都是参与第一次的服事，有第一次带领唱诗歌的，他们还有指挥啊，第一次做指挥的啊，当然他们还有啊做很多的，比如说第一次探访啊啊讲道啊啊带人信主啊。特别是我看到他的太太啊，这位传道人的太太，过去似乎摸过一点琴，但是根本是从来没有好好弹琴的，因为教会中没有人弹琴，所以他就开始要试着去弹。所以先生就告诉他，如果你弹琴不是为了消遣，我就祝福你。哎，结果真的这次去就看到他的弹琴，虽然他好像只用一个手在弹琴，另一个手好像只是在打一点的贝斯，但是你就看到神照样一个很大的祝福。一年过去了，他们的家已经好像已经坐不下人了，他们已经开始在祷告，盼望神给他们第二个聚会点。 我看到这样一个三灵教会，只是现在中国新兴的成千上万的城市教会中的一个啊，我也想要借着他们的信心啊，上帝要借着他们的信心要对我们说话啊。我们常常在说神是听祷告的啊，我想说其实神喜欢听我们祷告，成全我们的祈求，首先不是因为他的大能，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啊。这是我要今天分享的第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翻到了，我们大家就一起来领受。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抽出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耀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的。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好，我们在耶稣这段关于祷告的经文中，除了看到耶稣提醒我们对天父的祷告有次序，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之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要过一个神为中心的生活。最近我在我们的教会中看到不少美好的见证啊。上次我讲过了一个关于父亲节的礼物啊，父亲节对姊妹对先生说，我这次父亲节送给你的一个礼物是每到礼拜三我就管孩子，让你可以去到教会来祷告。后来我再这么一讲，弟兄姐妹也为这个姊妹鼓掌了，结果这个弟兄就跟我说，牧师，被你这么一讲，我太太可能会把父亲节的礼物收回去哦。我说不会的，或许你在母亲节也要送你太太一个同样好的礼物哦。后来我又看到一位姐妹啊，来到祷告会啊，师母告诉我说，原来那一天的清晨突然有一个诗歌的旋律进到他的心里，那个旋律就是我以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整天一直在他脑子里在回旋啊，所以他就有一个挣扎，今天晚上要不要去祷告会。他不来祷告会的，但是就是因着那一天圣灵在他里面一个极大的感动啊，他现在开始就每个礼拜都来了祷告会啊。上个礼拜我看他也把先生带到了我们的中间。我实在是看到在我们教会中其实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顺服圣灵的带领，开始学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其实我们在主导文中已经看到了这个隐藏着的属灵的次序，前面三句里面都有一个愿，我们背得出吗？第一个愿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个愿，这个次序表明我们愿意尊主为大，尊以神为啊，尊主为大啊，以神为尊，并以神为中心。我们的祷告不只是要求神将我们不愿意喝的苦杯挪去，而是首先要愿意让天父的旨意来成就。就好像圣经中所说的彼得，不再是自己束腰随意往来，而是伸出手来让神带到他自己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耶稣的话是在提醒我们， 多少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核心内容上，确实是在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在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就像主说的，这和不信的外邦人所求的其实没有什么样的两样，这和我们信主之前所求的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比如我们在职业的选择上，在工作的态度上，在生活的追求上，在孩子的培养上，我们的价值观似乎常常还是旧的，似乎还是以世界的风俗作为我们抉择的参照系，是以肉体的情欲和我们自己的喜好作为我们行事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许多的时候真的就分不清是上帝的旨意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意愿，以致许多的时候神的恩膏就白白的流逝了，就好像一个破裂的不能储水的一个池子，信主多年我们似乎仍然都长不大。这一期我回到老家上海，多年没有回去，每一次回去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陌生人啊。这次我要跟史川的另一位同工在上海这么热闹的南京路黄家沙要碰面，应该这是很熟悉的，我太太的家娘家就住在旁边。哎呀，竟然我从那边蹭车竟然把车子蹭错，明明是738我蹭上737了，怎么蹭蹭不对？我就问别人说南京路什么时候到，他看我这个人讲上海话又说南京路什么时候，他觉得很怀疑，他说你是不是蹭错车了。哎呀，我对啊，我怎么从中山北路又蹭到中山西路，又凯旋路，又完全不对了。我很难为情，我就下车了啊。本来想节约一点钱，时间有一个多小时，我就乘公共汽车就是了，结果还没办法，只能叫出租车往黄家沙了。赶到了石门二路的这个旁边，那司机就把我放下来了，我是个上海人嘛，他就不管放下来了。哎，黄家沙怎么找不到了？我就问别人黄家沙在哪里，这个人也看着我，你怎么讲上海话，黄家沙在哪里？就在隔壁啊，他说。哇，你要知道，当我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很难为情的。有时候我们信主多年啊，我们的生命不长大，人家问我，哎，你信主多少年，这个难为情的感觉跟我回到自己的老家，不论南京西路的黄家沙在哪里，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求神真是能够来帮助我们，因为圣经其实有时候告诉我们说，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我们本该做师傅了，按照我们信主的年日，我们真的是可以带别人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在生命的主权上仍然过不去。其实耶稣所说的这个次序，祷告中的这个属灵的次序是里面的，我们里面对上帝的心，敬虔的心也是在里面的。这次在温州跟大学生们有一些的辅导和陪谈，我看到他们在专业的选择上，在与父母的关系上，在恋爱的挫折上，在情欲的试探上，许多的困惑，许多的问题其实都出在主权上，原因都是不愿意最后顺服上帝，对错都明白，但是最终都不愿意交出主权，所以在生命中形成很大的难处。这是大概有100个大学生，我中间陪谈了大概有50个，许多人都带着眼泪，流着眼泪来跟我分享他们生命中底层的挣扎。我告诉这些学生们，如果我们在平日许多的小事上从来不习惯求问神、依靠神，从来是我行我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我们就会在人生一些重要的抉择上失去方向，那么我们就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不到上帝原本对我们的美善的，可以带给我们多如海沙般的意念。我们不难看到，当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再成为我们生命的导向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只能随波逐流，只能落到觉得自己真的没什么事情可以向神祷告了，就会落到最后只能为吃什么忧虑，为穿什么忧虑。我们在圣经上看到亚伯拉罕和罗德，这是两个都是从一同在信心路上行走的人，一个最后看到滋润的土地，一个是最后看好更美的天上的家乡，他们都是上帝的女儿，却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原因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一个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时候在想，今天从北美从某种角度上讲，就像一个牛奶鱼米的迦南，特别是当我们刚刚踏上北美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这块土地是被神祝福的，什么东西大都大，葡萄也是大的，什么样的蔬菜都是大的，这是我们当初的，我自己当初的感觉，就好像圣经上所描写的迦南一样。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不要忘记，罗德和他的一家就是在迦南堕落和败坏的。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在这上两次的主导文的信息中已经讲了，在这句话中我们看到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之后，再来仰望神的恩典的供应和日常的需要。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先，日常的需要在后。耶稣这不是告诉我们日常的需要不重要，而是担心我们不守属灵的次序，会有乱求，会有妄求。耶稣是要让我们在祷告中始终保持在上帝的心意中，好让我们的祷告始终蒙神的悦纳。其实我们许多的时候求的东西还不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所需，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的一些难以满足的欲望。我曾经看过一个小故事啊，作者讲的是有一次他看到一位盲人，他走进了buffet店吃早餐啊，因为是盲人，所以服务员马上就去来帮助他，推着他的车子来到了自助餐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的餐桌上有多少的东西是可以让你选择的，那么丰富的早餐都可以让你选择。于是他就一样一样一样一样选。这个旁观者，这个作者就在看，哇，那不得了，已经是这么大一盆了，他还要说有没有这样，有没有那样，有没有这样。他就在感慨，如果他能够是看得见的，他一定会惊叹今天这个所有的东西已经是吃不下了。当我看到这个作者写的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有一个感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也是一样。其实神已经给我们的供应，给我们的祝福已经大大的超过我们的所需所想甚至所求，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满足，我们还在向他求。我们不只是为着我们日常的需要向他求，其实我们还是为着一些难以满足的欲望向他求。所以这就像雅各书中所说的，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们会有时候看不懂，因为怎么来定义祷告中的不是乱求不要妄求呢？照耶稣的话是说，妄求就是在祷告中祈求没有尊天父的名为圣，没有在他的国里，也没有行在他的旨意中，这样的求就是乱求，就是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我们向天父祈求的核心内容和祷告的总纲，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方向，既在祷告中顺服天父的主权，接受圣灵的管制。耶稣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不敢做的事我们就不做。耶稣在我们旁边的时候，我们不敢说的话我们就不说。我在想说，即使我们的日常的需要和身心的满足，也只有是在神的国度里才能得着。今天我们一路过来聚会，我们就听了一首祷告的歌，其中有一句话钻到我的脑子里，这首歌很美，但有一句话是最美的。他说，有些事我只想对你说，对神说，因为你比任何人都爱我。他一直在反复的咏唱这句话，有些事我只想对你说，因为你比任何人都爱我。我在想说，人我们心中最深的一些的需要和满足，其实是没有办法从别人或环境中得来的，我们最深的满足和需要其实只有从神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已经是属神的人了，我们就不能再像不幸的时候去随从世界的风俗、肉体的情欲和心中的喜好，我们也不能再继续向神乱求和妄求。我讲几个乱求和妄求的例子给大家听。有人基督徒买乐透，每次买乐透的时候他都会向神许愿，神啊，如果我这次中了大奖，我有多少百分之几的我会捐献给教会。弟兄姐妹，这是妄求还是乱求？妄求，对不对？是乱求，对不对？他心里想的就是得个大奖啊！我听林道兰牧师有一次啊，他说那个教会呢是为了建堂，钱不够就开始向社区去募款。他募款的方式是挨家挨户敲门，结果门啪敲开，看到人家在搓麻将，然后就告诉他：“哎，你来干嘛？”“哎，我是为了教会，就在你们社区里，我们要建教会，我们现在缺资金，然后希望能够捐款。”结果人家就拿了5块钱给他，然后他就说：“ 愿神祝福你们。你们想想看，这是乱球还是旺球？所以林道良牧师说，这样的殿还建得起来吗？这样的殿还建得起来吗？啊，也我也听到有人这么讲过，他其实已经陷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情欲的试探中啊，婚外恋的试探已经进到他的光景中了啊，生命的光景中。当他见到这个小蜜的时候，他还心里还说出一句话，说他还跟上帝说，谢谢你，你知道我的需要。我是亲口听到他的见证，当然他是悔改的见证，但是在服侍的时候他就跟神这么说的。弟兄姐妹，这是妄求还是乱求？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样的祷告就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只是盼望神来满足我们里面的私欲和喜好。我们在祷告中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灵就能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大卫说，他要在他行完全的道，他要行完全的道，存完全的心，做完全的人。他在自己的国中，自己的家中，不容许撒谎和诡诈，就是愿意将自己的需要来应顺神的意和神的国，就是要将神的旨意行在自己的国中、自己的家中和自己的身上。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在祷告中所要遵守的一个次序。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现在我们来看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祷告不仅蒙神的悦纳，也蒙神极大的祝福。我们来看所罗门的祷告，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上，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看所罗门的祷告如何了蒙神的悦纳，得到神的极大的祝福，他怎么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列王记上三章五节，我们从五节要读到十五节，列王记上三章五节到十五节，我们周围的人可以帮着翻一下的圣经。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惠，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我就应如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与你比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的众臣仆摆设筵席。所罗门向上帝的祷告里面带着一个谦卑柔和的心，他跟神说，我算得了什么，我像一个出路都不知道的一个幼童。他盼望神给他天上的聪明来管理这个国家，他不求寿不求富。但是我们在圣经的记载中终究看到，所罗门因着这样的祷告，上帝给他怎样的回应呢？加他聪明，好像是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圣经上说，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以致当示巴女王见到所罗门大有智慧的时候，他诧异的神不守舍，好像灵魂都会出窍啊。但是讲一个外邦人，他看到所罗门的那个智慧，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他的灵魂都会出窍啊。 我们也看到神不仅加他聪明，也加他财富和广大的心智。圣经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神也赐给他广大的地域啊，圣经说所罗门所管辖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攻服侍他啊。我在想说，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话是真的。我刚才讲到啊，三灵教会的传道人这位叶弟兄，他89年的时候就有感动要全世界出来侍奉，但是那个时候他想到自己的孩子要读大学啊，钱不够，所以他就把神这样的呼召就放在了心里，就放下了。一晃7年过去了，到了05年，他告诉我05年8月的时候他突然工伤了，工伤以后腰就起不来，就躺在床上，所以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为他祷告，其中有一些弟兄姐妹还记得7年前他已经呼召临到他的那个感动。所以说叶弟兄啊，看来你现在腰伤了，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看来神是不要让你做这个工了，就起来带领我们教会吧。他就跟神说，也跟大家说，如果8月份到了8月31号我还起不来的话，我就起来侍奉神。他当着大家的面也就这么说了。想不到到了8月25号的时候呢，哎，腰好了，想到啊，反正31号没到嘛，所以他就去上班了。正好去上班，半路上他开着助动车被车子给撞了，这一下他就知道神不让他，有阻拦他，因着这样他出来全世界侍奉。今天呢，好好的啊，儿子都结了婚，小夫妻两个后来都双双出了国，现在在澳洲啊，在海外的华人教会中有很好的侍奉。神也听他的祷告啊，当他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加给他。我就记得他里面真的有一个经，当孩子结婚的时候，我看到他送过来的那个 DVD 拍的那个录像，他跟孩子结婚的时候，作为父亲，他送给孩子是2个垫子，我还以为看不懂这是什么，后来他在分享，我盼望我的孩子是个敬虔祷告的人，这2个垫子是带给你们的，是让你们一生都在上帝面前来寻求。他曾经告诉我，他服侍是那样的失败，他什么恩赐赐福都没有啊。当老传道人告诉他，叶弟兄啊，你现在可以站起来试着讲道了，他好，他就回去把讲章洋洋洒洒的写，写了满满的好几大几章，然后他想一想，在这里，在家里全部试过了，他说那一天的道大概可以讲40分钟，然后当他真的这样的讲台上去讲的时候，20分钟不到呢，就全部读完了。那一下他就不知道自己怎么来下台，就僵在那边了。他看着老传道人，老传道人说：“你就做祷告下来嘛。”他就不知道祷告什么祷告，然后就下来了。哎呀，那一天都是灰头土脸了啊！就带着儿子，儿子那时候还在上高中，就带着儿子啊，一上大学，儿子就带着孩子往家里走，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孩子突然告诉爸爸，带着哭声告诉爸爸：“爸爸，爸爸，我要信耶稣。”哪有这样的事？你可以到家信耶稣，但是就在半道上，他就把助动车放下了，啊，他就带领孩子在路灯下带领孩子决志。我实在是看到上帝是恩待人的啊。当我们愿意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神就将他的祝福来加给我们。所以我想说，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耶稣这个话实在是真的。我们一同来祷告，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